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妇女之光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沈红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有没有常常全家聚在一起吃饭呢？虽然这是一件小事，但却是很重要的哦。
有人说，幸福就是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享受美食。我们中国人认为享受美食是饮食规则的一部分，因为中国文化根本就是吃的文化。可惜现在很多家庭越来越不注重全家人一起吃饭了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抽不出时间聚在一起。在美国有一个大型的儿童医院，几位医生对青少年做了一项研究，要找出哪些家庭因素会导致与精神官能有关的疾病。他们发现，每一周至少与父母一起吃五次晚餐的孩子，比较少出现吸毒、低潮或犯法的案件。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也比较好。
有些父母为了孩子不愿意尝试吃不同的食物而起争论，可是孩子天生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是学来的，我们要在饮食上做孩子的榜样。有些孩子想借着拒绝吃东西来控制或抗拒他们的父母，如果你们在吃饭的时候气氛好，就可以避免这个困扰。在吃饭的时候要能放松，尤其是有正在学习吃饭的小孩同桌的时候，不应该受到电视或收音机的干扰。在饭前要避免让孩子吃零嘴，最好多喝开水。小孩子一天顶多只能喝一杯果汁，喝太多果汁或甜的食物会影响他们的胃口的。还有，尝试吃新口味的食物的时候，一次只能让他们尝试吃一种，而且要从小盘的开始。最好让小孩子一次只吃一种新的食物，他们会觉得很惊喜，会很喜欢尝试的。常常吃不同口味的食物，他们才会愿意多试新的口味。如果小孩子能参与做饭，那就更有兴趣尝试新的口味了。所以在你做饭的时候，你可以让他们帮忙做点事啊。
还有，千万不要让吃饭时间变成战场。有人说，西洋人饭前听笑话，中国人饭前听训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？做母亲的，你不要怕他们营养不够或是长不高而勉强，或是贿赂孩子吃饭。如果孩子不想吃，就把他那一份留着，等到他肚子饿想吃的时候再吃。如果他不肯吃，就不要吃，没关系的。孩子少吃一餐绝对不会出事。要记得，全家人要一起吃饭，在饭桌上大家要放轻松，享受美食。欢迎回到妇女之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谈了家庭聚餐的价值与养成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单亲家庭的需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个离婚或正在分居的单亲妈妈，你一定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也许在你心里还留下苦毒，但是你要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几年前，我认识一位年纪很轻的妈妈，被丈夫遗弃， 后来离婚了。这个长得很潇洒、很年轻、很有活力、认真工作的男人，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，但是却因为外遇使得家庭破碎了。这个单亲妈妈的朋友们都以为她会撑不下去，因为她要独立抚养三个小孩。教会姐妹很有爱心，不断地帮助她。白天还好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特别感到孤单和痛苦。背叛、罪恶感、愤怒的感受常常围绕着她。你有这种经历吗？你的朋友当中有人有这些经历吗？我们现在要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。你是孤单一个人，你的生活又是乱成一团，该怎么办呢？有些人会很生气，会大喊大叫，会无情地攻击他的前夫，也有些人会装得若无其事，有些人会躲起来，不留下任何联络的电话，搬家了。他们要与失败挣扎奋斗，以为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，因此有很深的罪恶感，有时也会把挫折感带给孩子，或向孩子发泄怒气。
有些人尽量让自己忙碌，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，又有些人觉得要报复才算公平。有些人开始酗酒或吸毒，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痛苦。有一个姐妹在丈夫离开她以后对我说，我真希望能够睡一大觉，永远也不要再醒起来。你看，当生活变调将近崩溃的时候，会因为恐惧、愤怒、忧伤占据了你的整个身心，以致生活乱成一团。可是现实逼得你必须要往前走，不可能静止不动啊。心灵的伤痛，尤其像这种创伤，是没有特效药的。你必须了解，就算你认为或是你的丈夫认为你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神可不是这样看你的呢。
对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你是很有价值的人，即使你周围的人都离弃你，神绝不会离弃你。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5节记载，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千万不要离开神，你要求神帮助你，而且你最好多读圣经。如果实在读不下去，找一个朋友，或找你的家人陪你一起读圣经。我不是说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把你丈夫带回来，但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2章16节说，神恨恶离婚的事，神会帮助你，安慰你，神会赐给你平安。圣经在希伯来书10章30节还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不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要记得圣灵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和能力，你可以为眼前神所允许的环境祷告。如果你真的信靠神，神一定会救你脱离凶恶。
那么现在可以做什么呢？
好，首先，你要知道，身为一个单亲妈妈， 是要一天24小时待命的。因此，你要学习有智慧地管理你的时间和金钱。你必须接受你的能力有限，不能对孩子有求必应。你要学习决定，哪些事是你做不到的，哪些事情现在必须暂缓。对你做不到的事，心里不必感到不安，然后你才能够专注在最重要的和必须要做的事情上。有时候你需要寻求帮助，可以去找那些关心你的人，比方说你的家人、你的好朋友，又或者你的牧师，让他们来帮助你。不要让自己活在过去，要学习控制情绪。当然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你可以找朋友或家人帮助你。由于你被伤害，心里生出苦毒是很自然的事，但是苦毒对你没有好处，反而会让你更不快乐。你还要学习饶恕，饶恕你的前夫的确很难，可是他曾经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要记住，如果你现在饶恕他，往后的日子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你可以找一位基督徒朋友和你一起祷告，你就会看到神在艰难的环境中是怎么样的帮助你了。
马太福音5:44-45说，有一天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是的，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孤单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并不是唯一走这一条孤单道路的人。很多人也曾经走过流泪谷，有些人靠着神的帮助度过了，你也一定能做得到的。你向神哭诉吧，他是你的救主，他会保护你，主耶稣会释放你，会赐给你神所应许的平安。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？亲爱的天父，你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所经历的痛苦，他每天都要靠你的恩典而活，求主帮助他，帮助他的孩子，除去心中的苦毒和愤怒，求主赐给他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千万别忘了，神在圣经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
Thank you.
学习饶恕，对我们身心健康大有帮助。我想起一个故事，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就被神奇妙的大能深深的感动，而且借着顺服，神能除去我们的软弱。这是一位名叫彭科利姐妹的真实故事。在二战时，她跟家人曾经被关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，彭科利的姐姐在她眼前饿死了。下面是彭科利所分享要爱你的仇敌他的信息内容。那是1947年的事。我从荷兰来到德国慕尼黑的一间教会，那天我是讲员。我看到这个男人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，手上拿着一顶棕色的帽子进了会堂。那天在会堂里人挤得满满的，所有的人都在苦读和失去家园的悲惨景况中。我讲的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信息。由于荷兰的地理位置离大海还不太远，我就想到饶恕罪恶，有如把罪恶丢到大海里去。我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会把这些罪丢到大海深处，不再回头了。多数的表情是难以置信地瞪着我。在1947年的德国，要这样讲是很不容易的。于是很多人安静地站起来，安静地收拾东西，安静地出去了。我看到的那个男人没有跟着大家出去。我先注意到他所穿的大衣和帽子，但随后我仿佛看到的是一个穿着军服、戴着军帽的纳粹军人。我立刻回想起那是德国境内的纳粹集中营。这个男人当时是个警卫，他是最残酷的警卫之一。我记得在一个大房间，中间是一堆衣服和鞋袜，每个人都脱得精光，走过这个男人身边。我还记得我姐姐走在我前面，我看到她因为饥饿而瘦骨如柴的身躯，我心想，姐姐你好瘦哦。现在这个男人他站在我前面，伸出手来对我说，姐妹，你的信息很好。当我知道我们的罪已被神饶恕，已经被神丢到大海里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呢，刚才还在讲饶恕的信息，可是现在我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我根本不想伸出手来跟他握手。他当然不可能认得我，他怎么可能在成千上万妇女中还记得我呢？可是我认得他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样子。现在我跟他面对面的站着，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脑门了。他说，你在信息中提到纳粹集中营，那时我是警卫。他真的不记得我。他继续说，后来我信主，成为基督徒了。我知道神赦免我的过犯。今天亲耳听到你这样说，姐妹，你能饶恕我吗？他又把手伸出来。我还是站在那里，我的罪一再蒙主赦免，可是我不能饶恕他。我的姐姐死在那里，难道只是一句话 我姐姐饱受的折磨就能一笔勾销吗？不知道僵在那里有多久，她的手伸出来了，我心里一直在挣扎，可是我知道必须要饶恕。神给我们饶恕的信息，最要紧的是说，我们必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对你们了。我知道这不仅仅是神的命令，也是我们每天要学的功课。在二战之后，我回到荷兰的家，身心受到纳粹的残害很深，不论受创的伤痕有多么深，还是要饶恕过去的敌人，重建自己的家园。凡是容让旧伤继续伤害自己的人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我的心还是冰冷的僵在那边。可是我也知道，饶恕不是一种情绪，饶恕是回应神的旨意。于是我心里暗暗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力量，让我可以伸出手来。于是我木然地伸出手来跟他握手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，从我的肩膀到我的双手，有一股暖流使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的全人都被神医治了。我哭着说，弟兄，我原谅你，我全心全意地原谅你。过去是警卫和囚犯，现在我们的手却是紧紧地握了好久。我没有想到神要我这样做。我知道靠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，光靠我的爱是做不到的，是圣灵的大能做成的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也希望你明白了家庭聚餐的价值，也知道如何帮助孩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还有饶恕对单亲家庭的重要性。
结论是，如果我们不肯饶恕，那么就会继续活在苦毒和愤怒中，那会使我们麻痹，不但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，还会把我们打垮呢。饶恕不是一种情绪，也不是说那个伤害你的人他没有错，饶恕是顺服神，知道万有都是由神掌权，主权在神，神鉴察万事，既然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就要赦免别人的过犯。请记得圣经说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这就是饶恕的榜样。
再见，亲爱的朋友，愿神祝福你。
再见。主名，我说
说主，我谢谢你。